第九集，这次科考苏轼发挥得好，运气更好。试想，太学体在当时已成为一种风气，欧阳修反对太学体，自然也有人拥护太学体。苏轼兄弟的文风又传承于老苏，从某种角度来说，二人双双登科也是对老苏的认可。可老苏却是屡试不中的，欧阳修以前太学体还是主流，老苏屡战屡败多少与此有关。若这次的主考官不是欧阳修，苏氏兄弟还能顺利考中吗？即使主考官是欧阳修，但凡他有一丁点妒贤嫉能，会允许这样一个毛头小子动摇他文坛领袖的地位吗？可见科考之事不是有才华就行，就连运气也是半点都差不得。老苏曾作一首打油诗，大约说了这么个意思：别说登科易，对我老苏来说真是难于上青天；别说登科难，你看这两个年轻的孩子一次就能考中。不管怎样，两个儿子都已高中，自己也过足了才子名士的瘾。老苏心中那片因科考失败而留下的阴影早已烟消云散。此时的老苏很感慨，很激动，很开心，他太想有个人跟他一起分享这份喜悦，而这个人只能是夫人程氏。可巧这个时候家里捎了书信来，老苏开心地打开这封信，可当他看到内容后却再也开心不起来了。苏轼的母亲程氏病故了，苏家父子的心情好似坐了一趟过山车，片刻前还在云端，此时却坠入谷底。父子三人匆匆返回梅州老家，家里一片混乱，庭院荒芜不堪，说不出的凄凉。苏轼想起自己曾对母亲说要做像范滂那样的人，如今他少年得志，意气风发，正要大展宏图，母亲却来不及看他一眼。母亲永远地离开了，他再怎么出息，再怎么风光，母亲都看不到了。一想到这些，苏轼就悲痛欲绝。这是他人生中第一桩真正意义上的伤心事。姐姐八娘走的时候，双亲健在，他虽伤心，却不似这般深受打击。按照惯例，苏轼要为母亲守制三年，也叫丁忧。丁忧期间要暂停一切公务，停止一切应酬。1057年，嘉佑二年，六月，苏轼和苏辙开始居家扶桑，每日闭门读书，日子过得很平静。三年后，丁忧期满，丧母之痛也渐渐平息。苏轼心中满是治君尧舜的理想。按例朝廷很快就会召回苏轼和苏辙，父子三人商量后决定全家迁居京都，收拾停当后一家人出发了。上一次去京都只有父子三人，这次是全家总动员。王福还给苏家新添了长孙苏迈，一大家子很热闹。夫人，要是你还在，那该有多好啊！老苏叹息道，一脸怅然。可当他看到两个儿子踌躇满志、意气风发的模样时，又倍感欣慰。十月的南方并不冷，天高云阔，微风温柔，老苏心中的惆怅也渐渐随风而散。这一次，他们先走水路，沿途经过三峡。三峡险象环生，风景壮丽，三位才子自然要咏叹一番，一路留下不少诗文。这些诗文被父子三人整理成册，唤作《南行集》，这也是现存的苏轼最早的作品。十二月，来到湖北江陵，马上就要过年，一家人决定在江陵逗留一段时间，过完年再赶路。在江陵的日子，父子三人也经常出去游玩。 当地的湖光山色和风土人情给他们提供了不少灵感。三人又写了不少诗文。过完年后，一家人继续赶路，改走陆路。次年1060年嘉佑五年二月抵达开封。安顿下来后，父子三人便耐心等待朝廷的任命文书。在此期间，还将从江陵到开封途中所作的诗文合编为《南行后集》，将前面编著的《南行集》改名为《南行前集》。几个月后，诏书下来了，苏轼被任命为河南宜阳县的主簿，苏辙被任命为河南渑池县的主簿。主簿是个九品芝麻官，主要辅助县令工作，管理管理文书什么的。兄弟二人都不大满意，听说下年要举行制科考试，便果断辞职准备应试。是的，还没上任就辞职了。制科考试需要公卿大夫推荐才可以参加，那么推荐二苏的人又是谁呢？没错，正是欧阳修。为了安心备考，兄弟二人从家中搬出来，住在怀远驿中。这时，宰相韩琦向朝廷举荐了老苏。这一次，朝廷直接给了老苏一个秘书省校书郎的官，负责校对典籍。虽说是个芝麻小官，但大小是块肉，还不用考试。况且老苏很想过过官瘾，便欢欢喜喜应召了。1061年嘉佑六年七月，老苏奉命修撰礼书《太常应格礼》。八月，制科开考。这一科的名称是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。科意思是为朝廷选拔直言进谏的人才。苏轼的性格一向大胆心锐，苏辙则内敛温和些。出人意料的是，这次考试苏轼中规中矩，言辞委婉，反倒是苏辙言辞激烈。虽说这一科考试要求直言极谏，可苏辙也太直了些，几乎是将宋仁宗骂了一顿。大约是这么骂的：庆历新政的时候，陛下说要兴办学校，重视农桑，天下人都以为陛下要大干一场，恢复夏商周三代之风，不料陛下半途而废，根本没解决问题。陛下还派一些官员去各地方巡查，要他们体恤百姓，减免税赋。可是这些本来就是当地官员分内的事情，何必另派人大张旗鼓地给百姓减赋？这不是浪费人力吗？我看陛下就是想让史官美言几句，给自己图个好名声罢了。朝廷还经常要求进贡珍宝古玩，这些不都是要老百姓来承担吗？陛下只管要，却不管百姓能不能负担得起。大臣们更是不敢说什么。朝廷只敢欺负弱小的百姓，面对西夏和辽国的挑衅，却只知道用钱安抚，实在懦弱。